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也很感谢弟兄姐妹们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因为这是我知道弟兄姐妹们都有一颗爱慕神话语的心。那你们是跟我一起来学习，这用中文在查经对我来说是一个操练，也是一个学习，所以呢我是很感谢神让我能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用这样的方式来在他的面前学习。我觉得神的带领和他的保守和他的供应真的是很特别的。我想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让我跟 Alex 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就是从小长大，然后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已经有很浓厚的感情了。那神在我们两个都差不多是将近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呼召我们来服侍他。当然在教会里面正式成为这个传道人也是今年的事情，刚好今年就是去年的事情，去年就是我们四十岁的时候，所以这是神的预备。那心里面也是很忐忑，因为要做这样的服侍，事实上不敢说有什么，我觉得有什么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说能够负担此重任，但是呢只能以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来一起学习。所以真的是很感谢弟兄姐妹们，不是只是说口头上好像在谢谢大家，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既然继续决定要有这个查经班，我就选择了但以理书。我觉得我们平常在无论是在教会讲台上面讲到，或者是团契里面小组查经，或者甚至自己私人的灵修里面，可能比较少碰到比较少去关心旧约里面的一些书信。那当然读经的话，如果个人有譬如说一年或两年的这种读经的进度，也许我们当然圣经是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但是并且中间你说有没有好好的时间能够真的深入的研读，恐怕并不容易。那旧约里面的这些经文啊，在先知书里面更是不容易了解。那有时候读起来好像每一卷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那有时候因为旧约里面的这些甚至先知所讲的话语，不但是因为许许多多是预言，用预表的方式来讲，而且呢讲到许许多多的历史、地理及人文都是跟我们不熟悉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一种艰难度。可是我觉得作为神的儿女，神给了我们这本圣经，这是神的话，那既然神赐给我们这本他的话，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借着他的话来更认识他。那如果我们要真正更认识他，这里面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是废话。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真的好好认识，是有办法的，是有这个钥匙可以把这个机关打开的。所以我希望借着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学习怎么样子来读这个但以理书。所以今天既然是第一堂，所以我想我们就有一些背景的简介，然后呢大致把这本书的主题、它的一些背景，还有我们要针对这个但以理书的切入点，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看但以理书。那我们在开始之时，我们先读但以理书第一章好不好，先到神的话里面。但以理书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书，差不多是在不算是圣经的中间，但是中间偏后面。 OK，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就先把这第一章读过，这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请。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施比南，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叫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他们中间有犹太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为亚撒玛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进你们的膳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罪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允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是并不算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不算是一个开场，对不对？第一章是二十一节。那我们要了解这本书信，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历史。事实上呢，在第一章的一开始就提到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起读的时候，需要具备一些历史上面甚至地理上面的一些了解。当然我们不需要去精通他们，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但在我们看但以理书里面的时候，我想要有一个重点，我想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想我们既然在这边查经，查经的目的是什么？查经是什么？查经就是读神的话，基本上很简单，读神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的目的是什么？读神的话的目的是要我们了解神的心意。这本书是神的话，是他赐给我们的，既然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去读它。可是读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读神的话的目的，第一个是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启示，所以借着读神的话，我们可以去认识神。我们要了解，我们读圣经，我们在一起查经的目的是我们要对神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然后我们要对神的心意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然后呢，我们要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旨意，我们需要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是目的，一方面是对着神看，一方面神给我们这本书是为了要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是主要的目的。但是呢，我们读圣经，我们去认识神的话，它的作用在哪里？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三个要素， OK， 这是渐进式的一个要素。第一，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把它读得明白， OK， 读要读得明白。我们读圣经有时候读过去不懂，但是不懂就算了，我们就继续读。有些经文读了十年十五年还是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总是不懂，那就读圣经没有用。因为读圣经不是像是他们佛教或甚至有些天主教他们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宗教，他们读他们的经文根本不知道在念什么，但他们觉得念了以后好像对身心灵有一种提升的感觉。圣经不是这样的作用。 神给我们他的话语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了解他，不是让我们在好像一个属灵的成分上得到一个什么提升。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要素是我们读的时候要读得清楚，读得明白。读明白之后，第二个要素是我们需要解释得清楚，解释得清楚。你读完了以后，但是你要了解这个东西的意义何在。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当我们读明白以后，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意义在哪里。那解释的清楚这一点呢、不一定是牧师讲解，或者是一个属灵的长辈在带查经，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带领你。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神赐给每一个属于他的孩子圣灵，为什么？因为圣灵是神自己，借由圣灵将神的话将我们表将他说的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对神的话越来越有认识，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去了解神的话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不信的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把它当一个文学来做批评，或做一个文学来读，他们可以读出很多东西，可是他们读不出生命，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同在。一个属于神的孩子，因为有圣灵，所以当我们用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圣灵是我们的老师。神的圣灵将神的话，将神话语的生命带进我们的心中，使得我们的生命得着滋润。这是我们要将这个意义读明白。所以不只是说我们要去教会听牧师讲道，我们要去教会听查经，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们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查经，自己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一颗心，就是我们要除了读得明白以外，我们要学习将它解释得清楚。自己解释不清楚，当然我们自己有的时候 是有一些限制，没错，但是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们交通，我们也当然有一些好的查经的工具，我们可以去跟他从他那边可能得到一些启示。但是呢，我们毕竟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就是为了要能够将神的话读得清楚，读得明白。 OK， 读得明白，解释得清楚。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我们一定要做到。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实际的运用。读圣经或查经，如果我们只是知识上面的领受，知识上面的明白，可是没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里面实际的应用，那我们读经就是白读。如果教会的查经班或读经的人数是100人，可是呢，那100个人知识上面越来越膨胀，可是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上面或生命当中能够将神的话，因为读得明白，因为意义搞清楚了，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活出来，那表示神的话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对不对？神的话是生命，主耶稣基督他的话是生命，主耶稣他基督本身是生命，他是赐我们生命的神，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如果神的话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走到这第三点实际的运用的话，那我们读圣经是白读。那也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这个出发点还有我们的目的错误了。 okay， 所以我们需要这三点。我觉得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当弟兄姐妹们不但是渴慕神的话来学习吸收知识，但是呢生命当中应用。当我们将神的话运用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服事上面，所谓服事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做事，你在家里面服侍你的家人，服侍你的父母，服侍你的孩子，服侍你的配偶，你在工作岗位上服侍你的同事，你当然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因为神的话进入了你的心中，我们用这个神的话提升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去互相服侍的时候，这样子才是符合神的心意，这样子我们读神的话才有用处。这三点都是很重要的。你们知道有一个笑话，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人，然后来到他们家门口了，明明看见从窗户里面就看到里面有人，所以知道有人在敲门，敲一次没人出来，敲大声一点第二次没人出来，最后猛敲猛敲拼命敲就不出来，明明窗户里面一看还有一个人影在那边，所以牧师就说，那这样吧，我给他留个条子吧。所以这个牧师就写一个条子，他就用这个，他说我是牧师，我要引用神的话，他就用马太福音7:7说，叩门的就给他叩门，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他就贴在那边了。好了，主日了，这个弟兄被他探望的弟兄来了教会嘛， 牧师站在门口，有些牧师，有些教会牧师在门口，对不对？聚会结束要跟人握手，这个弟兄呢，经过他们递给他一个小纸条，好，握手寒暄完了以后呢，牧师坐下来看看那纸条写什么。这个弟兄也想，牧师既然用圣经的话告诉我，那我也用圣经的话给他来一句。他就引用启示录，他说什么？我听见你的声音，可是我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他们都是尊，他们都尊重神的话，对不对？都用引用神的话，互相之间彼此对话也是引用圣经，很属灵啊。可是根本就完全不了解神的话在做什么，对不对？不了解这个意义，读也读不明白，也没把它解释清楚。然后呢，他们倒是愿意应用，可是这个应用就完全错误了，是不是？因为不是神的话，不是这样子应用的。所以我们不要闹这种笑话。好，但以理书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算是属于先知书。OK， 我们对圣经如果大致有一些了解的话，当然有新约跟旧约之分。那在旧约里面有所谓的历史书信，然后有所谓的这个有摩西五经历史书信，然后有先知书，然后有所谓的智慧的书信，智慧的言语，像诗篇。那单元礼书是属于先知的书信里面，所以旧约里面事实上有很多先知书，对不对？那先知书里面分大先知与小先知。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我们这些爱慕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们，在读了圣经久了以后，我所谓久，我希望大概几年吧，不是几十年啊，我们可以对一些这个圣经的基础有些了解，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带过去。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大家知道先知书里面有大先知、小先知，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有些书叫大先知，有些书叫小先知吗？好，我的答案已经写在上面了，但是我要把答案盖起来。只是以书的长短为分。Okay， 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也带别人查经或认识的时候，我们不要犯这个错。每次听到大先知、小先知，就想哦，大先知以赛亚这个是有能力的先知，小先知是那个比较没能力的。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某某某教会来的一个牧师，这是大牧师。那我们这个小教会名不经传，我们是小牧师。那叫牧师还有大小之分呢、啊？先知还有大小之分吗？这是人搞出来的，神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大小之分，对不对？我们都属于神的子民，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当然有指派我们在各样的岗位上面服事，没有大小之分。事实上，上回我们讲提摩太前书二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对不对？男女之间，人跟人之间没有大小，没有先后之分，大家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不要闹笑话。大小先知的分别只是著作的长短。所以大先知书有四卷，以赛亚书，朱长老带我们查过，所以我们知道这大先知书可够长了。朱长老查多久？好像听说查了20多年，是不是？他终于查完了，真的感谢主，他退休之前把它查完了，20多年。以赛亚书一共有60卷，是很长的。然后呢，以赛亚书完了呢，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他也写了一个耶利米哀歌，也算在这个大先知书之内。然后呢，是。以西结书，然后呢，但以理 ，OK， 所以呢，但以理书是属于大先知书里面的，所以是5卷。对不起，我刚刚说4卷，一共5卷。然后呢，小先知书是从何西亚书，然后就是大先知但以理书之后，何西亚书就是开始小先知书，它都很短，大概都6到8，也许10章。可是呢，它的那个每一章的经节或者它的这个卷的长短都非常的小，从何西亚书一直到最后的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这些是小先知书，一共有十二卷。那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先知有一定的了解。先知，我们要讲先知的定义是神所认可的先知，不是任何讲预言的人我们叫做先知。我们讲的是符合神的心意，被神拣选做神的先知的这个先知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知，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不只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说好有这批所谓先知的人， 事实上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要对一个这个先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先知一个定义，我们可以从生命记里面可以看到什么样叫做合乎神的心意，然后是被神拣选做神的服事的先知呢？我们看生命记第十八章 Deuteronomy 18，生命记十八章，我们就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生命记十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个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如果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个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做神的先知是一个非常可畏的一个工作。当然你是完完全全要做神的出口，神跟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你不能顾忌你自己的性命的安危，你也不能顾忌别人对你的猜疑，或者是别人对你的认可与否。神的话来到你这边，你就非得照着神的话去做不可，这个是神的先知。而且做神的先知，既然是为着神的话语做出口，他不能凭自己的意思讲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工作。那你看神对这个先知的要求是什么？一个人如果是擅自的说自己是先知，擅自的说我是替耶和华说话，如果他是这样做的话，或者甚至你以一个先知的身份，我是属于神的人，可是我却去奉别的神的名来讲话，这个人他的后果是需要被致死的，是需要被处死的，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死罪。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从这短短的这几节里面，我们有看到几点。你第一，一个先知很简单，什么叫做先知？是为神说话的这个人，为神说话或者是做神的出口。神并不是出生的跟世上的人讲话，他选择的就是借由他拣选的这些人做他的先知，用人的话，用人的这个在这个地上的人的嘴巴讲出神的话来，这是神启示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所谓奉耶和华的名说话，也就是说传讲神吩咐这个人所讲的话的人，这个叫做先知。先知另外一点，当然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先知为什么跟所谓的教师或者所谓传道人有时候有不同？因为我们常常讲先知好像先见先知，你先知道你把事情讲出来，那这个人怎么能先知道事情呢？因为神将未来还未发生的事情向这个先知启示，这个先知从神听到了还未曾发生的事情讲出来了，这个叫做先知。可是讲未来的事情并不表示你就是先知，你要讲了未来的事情，然后未来的事情就是十分实的原原本本的就照着你所讲的应验了，你才可以叫做神的先知。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也是神今天告诉我们属于他的子民。如果一个人来到我们当中说我是属于神的，我是替神讲话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属神的或替神讲话的？你看这个人讲的话，你看这个人的生活行为，你就可以照着神的标准来说，确定的说这个人是不是属于神的。先知在旧约里面，真先知跟假先知很大的不同的差别是什么？这个先知他讲未来的时候，他要为未来遥远的发生的事情，还未发生的事情他要预言，可是他同样的也要为在不久的将来而要发生的事情预言。为什么？因为你讲不久之后，你如果讲半年一年两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很容易人家就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先知了，对不对？ 那你如果讲这个半年、几个月、半年、一年、两年之后事情，你每讲的一件事情，每件事情都成就。那当我讲两千年，甚至我没有讲时间以后未来发生的事情讲的话，你愿不愿意听？你说我当然愿意听，因为他讲的事情已经都成就，表示他是属于神的人。以赛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个人还记得，我想读一卷书读了二十多年，恐怕很难记得每一个细节。但是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以赛亚就是这样子。他讲预言的时候，有讲到几个月之后发生的事情，有讲到这个，在这个Hezekiah 这个王，他碰到敌人的时候，神会怎么样拯救他们，是不是？那这个事情是马上的。为什么这个王会知道以赛亚是神的先知呢？因为他就是做这种事情。那以赛亚当然我们也知道他预表了什么，他预言了什么，弥赛亚的降临，对不对？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就是以赛亚讲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相信他。但以赛亚包括但以理他们讲的预言当中，也有讲到还未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今天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讲到启示录里面讲的事情。这个弥赛亚第二次的降临，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神的审判，以色列的人将来要怎么样，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有信心知道这些事情会照着他们的预言发生呢？因为他们之前所预言的已经成就了。这一点很重要。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面，有人称他们自己为先知，有些教会里面有人他们自称为先知，或者教会里面的人认为他们是先知，因为他们会讲预言的，他们可以为你讲预言。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些人讲的预言一半重一半不重。如果照着神的标准来讲的话，这些人要怎么办？处死。你敢做神的先知，你敢说我是靠着神给我的启示，圣灵感动跟你讲话，你就确定你所讲的一定是每件必中，否则你听的那个声音到底是神不是啊？但是呢，这些人会自圆其说，总是我听过的就是他们会说，神是怜悯我啊，我不能洞察天机啊，我要是洞察天机100%都讲中，那我不是像神一样，所以神怜悯我，只让我看了一半，听起来有点道理啦。可是不是神的标准，不是神的标准，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说的话，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不是个人讲的话，这个话不是自己讲出来的预言，也不是因为我们洞察先机。有些人他们是对事情看得很透彻，他们是可以对未来的事情可以有一些表态，然后呢可能还蛮准的。可是呢，我们所谓讲的话不是人的话，我们所说的话是从神那边听来的话。如果是从那边听来的话，这个人所讲的话或所说的预言就一定要是十分时的成就，十分时的应验，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要替神说话，我们要很清楚是不是神在跟我们说话。神会不会跟我们说话？神是会跟我们说话的。神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当我们在他的面前虚心领受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见。像有人就说，有人说我祷告以后，我听见神告诉我说我做这件事情可以做。我就说，那你怎么知道是神在跟你讲啊？那他也就说，我就听见神的声音嘛。那他到底听的是神的声音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甚至自己在祷告里面，我们也尝试跟神求，对不对？那我就说，神啊，你给我一个答案吧，你这答案到底来不来？如果我们祷告的态度是觉得反正神是高高在上，他也不用声音跟我们讲话，我们也不太知道他有没有，反正我们相信他会带领我们，我们也就祷告，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们回应，那这样我们祷告也变成一个无功效的祷告。在雅各书里面事实上讲，你要这样祷告，不信靠神会听你的祷告，甚至应许你或回应你，那你就不用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实质上面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的一个操练。当我们开始学习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听不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神的声音是对我们来说是微小的，微小的原因是我们生命、我们头脑里面和这个世界上面太多其他的杂音，我们对神的心不够专注， 但是当我们对神的心专注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神借着圣灵跟我们所有的感动或所有的声音。但是当我们觉得有这个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去确认这个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感动。今天我要来教会服事，做这个服事是我自己绝对不敢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说神有感动我，我来做这件事情，那多少人也有神的感动，去教会里面做牧会的工作，做了一两年做不下来了，或去神学院读书读了读做不下来了，回去做他们的生意，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那有些人说，我说神的感动，我要去做宣教士，好啊，就很有勇气，就这样就去了。可是做不了多久，做不长，就颓废的被战败的退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当初那个声音不是神的声音，自己的声音或人的声音。所以我们自己需要学习很清楚的专注的听神的声音。当我们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声音？这个我们听见的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本书。我们从神听来的事情绝对不会跟这本神已经给我们的启示互相违背的，第一点。第二，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要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有相聚？为什么要有这个弟兄姐妹团体合一的生活？因为当神给你一个启示的时候，如果你这个启示是跟其他的人有关系，或甚至跟你个人有关系，神不会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周遭关心你的人可以替你祷告，可以帮你印证你这个感觉是不是正确的。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谦卑，也在弟兄姐妹们之间的一个谦卑，一个信任的态度来学习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教会里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会看到教会是非常火热非常兴旺的。但是我们不懂得在灵里面这样子跟神接触，我们多半的时候还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信徒很多基督徒愿意去认识神，愿意去听神的话，可是我们没有得到那个操练，就很可惜，我们就失去的就是神世上给我们的更大的祝福。这是有点算是题外话，但是我给各位一个比例 ，OK？ 什么叫做祷告的时候我们听神的声音？有些事情你就要确定，这个声音是我们个人的声音、其他人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啊？有人用这个例子，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一个例子，一个基督徒。他在择偶的时候碰到了，但什么人看都看不上眼，可是就看到这个不幸的人，这个人又英俊又漂亮又有才干，对他又好，他就觉得那就这个人非此人莫属。那就说，那我当然我是信神的人啊，我尊重神，我要祷告，我要问神是不是我要跟这个人结婚。照圣经的方法来讲，你不用祷告，因为那个祷告神又不需要听。为什么？因为神的答案已经早就跟你启示了，圣经里面明明就跟你讲得清楚，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信与不信的你不要同负一轭，你已经要跟神的话语相违背的去做这件事情，你不要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件事情你愿意你许可吗？因为这个声音，如果这个答案是许可，这个声音是你自己的声音或是旁边的人跟你讲的，没有关系吗？这个人他需要救恩啊，他需要耶稣啊，你信得这么好，你不带他信主，他这么爱你，他一定为你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这个声音，如果讲的这个直接点的话，是魔鬼撒旦的欺哄的声音，绝对不是神的声音，不是圣灵的声音。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学习听神的声音，我们永远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们的心要向着神，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跟我们心里面个人的意愿互相冲突的时候，当我们慢慢学着去听神的声音，我们去顺服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那个神的声音在我们的心中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的，而且不是只是在一件事情上，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面。然后呢，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印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这是一个活的生命。我多讲一些，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但以理有一个很突出的一点，他除了是神的先知，他写了这样一本先知书，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但以理是一个值得我们用学习祷告的一个对象。不但如此，神给但以理的启示是一个很特别的启示方式。怎么给他启示？用许许多多的梦和异象。今天很多时候神跟我们讲话不一定是用梦和异象，神可以，但是他并不，但是因为，对不对？我们再重申一下，很多神的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已经在他的书里面了。我们不是写圣经的作者，神借着代理这些其他的使徒们、先知们， 他借着这些特别的启示让他们写下神的话。可是毕竟我们可以学的是，但以理他怎么知道神给他的这个梦是神那边来的呢？但以理总不可能天天晚上做梦都是神给的梦啊，他有些梦也是自己的梦，或可能哪几有几个晚上太累了没梦。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有时候梦是黑白，有时候是彩色，有时候没梦，有时候在梦里面被追了怕死了，有时候在梦里面逍遥的不得了，可以在天上飞。那你们这些梦里面，我们这些梦里面，有些是神给的梦，还是我们自己的梦？没人敢下一个定语，因为我不懂。但是神不会先从给梦开始，神是先从给你的话语开始。你会不会听他的话？你会不会遵守他的话？我们会不会学习听圣灵的声音？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十分实的信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肯定的说，今天神给我这个梦是神给我的，这个意象是神给我的。Okay, 这是循序渐进的一个方式。OK。好，但以理书，我想在我们慢慢的往这个读进去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对它有一些主题上面的认识，这对我们有帮助。所以我刚刚讲了，我们看但以理书，我们有几个切入点，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但以理对神的敬畏的心。我们要学习但以理在神面前的一个信靠和顺服，然后呢，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呢，整体来讲，但以理神给但以理的启示是什么？是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了解，神是所有一切国度、君王这个掌权者之上的一位神。当我们因为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会得到信心上面的一个提升，就会得到鼓励。为什么？因为在但以理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国已经被灭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多讲一点，看今天看来今天也许不能讲得透彻，也许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的时候把它讲完。我今天可以很快的带过一下但以理。我们刚刚读到但以理书第一章，对不对？第一章里面所讲的王尼布甲尼撒，这个不是犹太王，这个是什么？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巴比伦是灭了犹大的一个王国，是当时最大的、最盛的、全盛的一个帝国。所以这些当他们当时的做法是，当他们把一个国家消灭了以后，他们把当时的人最有才干的人就把他们遣送回他们的首都，所以呢就把这些所谓的君王贵胄最俊美最在这个社会里面最高等的这些人，他们就把他们带回巴比伦的首都，训练他们做什么？训练他们一方面去服侍他们的王，一方面去管理治理这些被他们统治的犹太人，这是他们的做法。所以你想，犹太人在那时候的心，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词汇，对不对？被掳之民。什么叫做被掳啊？被掳或者是流亡，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的国家了，他们已经没有一个民族性的一个代表还是象征了，他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统治的，他们的圣殿没有了，他们最美丽的城，他们最爱的耶路撒冷城被摧毁了，他们没有属于一个自己的地方，整天就是看着人的眼色过生活，所以他们是苦的。但是他们要等这个神给他们的弥赛亚，等神给他们的救恩，但是他们这个信心，他们这个鼓励从哪里来？神就记得但以理写这本书信去告诉这些被掳的人，神是掌权的神，神是有主控权的神，而且神的这个主控是在世界上所有的统治者和世界上一切的国家的权力之上，并且有一天神最终会将他真正的王，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救世主，能够将这些世上所有一切的国度和权力都能够替代掉。这是一个很让人能够激愤的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需要想，这个不是对以色列人而已，今天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看着这个世上有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吗？当然可能有一些了，我们的家人，对不对？我们所爱的，可能一些我们 建造的一些事情。但是说老实话，这个世界上面真的有这么好吗？还有就是生老病死，碰到的老是这些事情，然后苦难多的可能比这个享受的多。那就算享受这些世界上面的一些娱乐享受，到最后还是会搞把我们搞得不舒服。吃东西要吃好的喝好的，可是太好吃太好喝的对身体不健康。要玩的东西也玩不尽，可是呢，你要是整天整夜玩的话，又疲劳得不得了，老生病。这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个了解，这个世界上真正没有说真的值得我们留恋的。我们觉得这个世上应该比这个世界上能够供应给我们有更好的。那对于我们属于神的子民来讲，我们所有的盼望是不是是神未来给我们所应许的这个天国？新天新地，我们新的身体，新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是毫无痛苦，毫无忧虑，没有眼泪。然后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得到神完全的和平、盼望、喜乐、爱，这是我们盼望的。我们在这个世上，神建立了他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尝到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神的供应和神的祝福。可是，当我们与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是神全备的祝福。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跟当时的人一样。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现在常替这个美国大选祷告。你要看现在美国大选，这两个民主党、共和党，基本上就这两个候选人，大概其中一个人会变成总统。哪一个人是值得我们去信赖、信靠？美国政府在全世界里面算是不错的政府，对不对？很照顾他们的公民啊。美国的这个武力多强盛，我们不需要怕别的国家来攻打我们，我们是过得算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那工作经济也都算不错了，当然现在是一个经济低迷时期，不过也是不错，跟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来比。但是呢，他们这个政府，他们的这些领导人是我们的希望吗？不可能，绝对不是。那我们看了，我们就在那边叹气，唉声叹气，为什么没有一个属于神的人在那边选总统，然后会被人选上呢？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要离弃神的，这神已经很预定了。但是我们不需要颓废，我们不需要颓丧，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希望是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不是只看这个旧约里面但以理又是犹太人，他的盼望又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不是的，他们的盼望是神。这个神不是犹太人的神，这个神是人的神，这个神是我们的神，他是同样的神。好，很快的，对不起，我这一章没有翻译成英文，这个我不要花太多时间，我就是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但以理书大概是横盖差不多70年的历史，横盖整个巴比伦，整个犹太人被巴比伦的这个帝国所掳的这个时期70年，从头到尾。但以理，我们常常想但以理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但以理有很多故事，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第一章少年人呐、啊，但以理。对不对？然后呢，但以理是怎么样？他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神迹，对不对？他的这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不被烧死 ，OK。他自己本身在怎么样？狮子坑里面没被咬死。可是但以理是年轻人还老年人呢、啊？啊？从少年级到老年级，不错。是，这是蛮特别的一点。那他又是少年人，又是老年人，不是他一生的这边，一生在这边度过的。但以理差不多大概至少有85岁的年龄。这个人很特别，你看，但以理他一开始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一个少年人，可能十几岁。他那个时候是尼布甲尼撒王，是巴比伦王。我们如果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他之后，你看，事实上第一章第21节说什么？第一章第21节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是谁？古列王是波斯王朝的第一个开宗立业的君王，很有魄力的一个君王，波斯王朝。波斯王朝是灭巴比伦王朝的这个帝国，所以这个你看，但以理 在巴比伦王面前是受到这个王的重视，得到他的任命，做管理这个国家里面的大臣。等到巴比伦王被灭了，波斯王起来，他照样在波斯王面前做相同的工作。这个人是一个很具传奇性的一个人，可是呢，你说传奇吗？在神的眼中一点都不传奇。为什么？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神与他同在的人。我觉得这个但以理实在是给我们，尤其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是什么？我们如果活在神的面前，在这个世上，我们尊神为大，我们不与这个世界妥协。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可以把你高升，神可以保守你的性命的安全，神可以把你的一生变成在人的眼中是具传奇性的。可是对但以理来讲，他是传奇性人物吗？他不是，他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顺顺服服的，以信心度日的一个人，简简单单的。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不是第一章第一节，在第一章里面，他年少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心智。巴比伦王把他带到皇宫里面，皇宫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华丽？吃的喝的是什么？如果是中国人的皇宫，是吃这个鱼翅与熊掌，两者都可以兼得的 ，OK， 对不对？御膳食，这个是他给他吃的。你看一个年轻人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这个，他难道不愿意去吃吗？当然啦，闻的香的，吃的这个闻起来就香，那何况吃了喝了？可是他说什么？我不要。他说你就给我素食吧。他要遵照神那时候给他们犹太人这个吃东西的这个律法，他要照做。他说我不要碰你这个外邦人的食物，我不要被你这个外邦人洗脑，我不要因为吃了你的东西，用了你的东西，我就开始舒服了，我就忘记我的神。他说我不要。结果他的后果是怎么样呢？他吃这个素食，喝白水，他长得比人家更健壮，长得比人家更漂亮，还肥胖。这个特别是吃蔬菜跟喝白水，谁肥胖啊？如果吃蔬菜喝白水还肥胖，我们大家都不用去减肥去了。可是这个是神迹，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神迹？很简单，他只不过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已，是不是 ？OK。好，我知道我们今天我说要留差不多半个钟头，有一个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个讨论问题解答的时间，但是我很快的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我想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花多一点时间去看它。我说过我们不需要成为历史专家，但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神这个旧约里面一些历史有一个了解。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了解，不是因为我们对犹太人的历史有兴趣，是因为神他在他的拣选当中，当时选择了以色列人，在他们这个种族的历史里面彰显了神他自己是谁。他这个彰显的不是只给以色列人，而是给所有全地的人。任何跟以色列人有交战过或有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位神是跟其他的神不一样的，包括尼布甲尼撒王在内。所以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一个读犹太人的故事或者犹太人的历史来看，我们是要去看神。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同在和神的一些特性，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OK， 那今天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讲，但是我要让大家有一点了解，就是我就跳过去。我们知道以色列在扫罗的时候变成一个有王的国家，对不对？统一的王朝只有历时三代，扫罗、大卫跟所罗门三代，很快的他们就变成一个分裂的王朝。这个我就说希望我们借着读旧约，我们对这个有一点点了解，不是很难，可是我们都听过。你有时候听到北国南国，以色列跟犹大，什么以色列犹大，反正就是以色列嘛，他们都在中东那边了，对，没有错，对我们的救恩是没有影响啊。可是对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的这个提升和认识，和对神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没有办法达到。所以我们知识上面，我们对这些有多一点的灌输，多一点的了解，对我们有好处。以色列他们分裂了以后，这个在北边的这十个支派，他们称为以色列国；在南边两个支派是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他们称为南国。 南国在圣经里面就叫犹大，北国在圣经里面就叫以色列。所以当我们读旧约，尤其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当你看到以色列，你就知道在讲的是北国；你讲的犹大，你就知道是南国。OK， 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先有一点印象。OK， 以色列分裂之后，北国是被亚述帝国所灭，亚述帝国是那时候最强大的帝国。他们呢灭了这个北国，他们没有把这个犹大，就是南边这两个支派的这个犹大国灭掉。可是当巴比伦兴起的时候，巴比伦把亚述帝国灭掉了，那时候已经没有以色列国了。巴比伦同样的把犹大这个南国也毁灭掉，这个就是神的预言。如果你们记得以赛亚书里面，那时候以赛亚就有讲：你们不听从神，你们不尊重神，你们不跟随神，你们宁可去拜这个其他国的神，你们宁可去过自己私欲的生活，那神就要惩罚你们。这些其他的国以前在历史当中被神赶走的这些人，他们将把你们奴役，他们将把你毁灭，因为你们不尊重我。这是应验神的预言。巴比伦国是被波斯国灭的。OK， 我们讲到这段期间是所谓的被掳流亡时期。波斯帝国之后，圣经里面有讲到波斯这个帝国，有讲到古列王，波斯的王。在波斯帝国灭了之后，一直到新约耶稣时期有400年之久，圣经上面没有任何的记载。可是呢，没有直接的记载，可是呢，我们知道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波斯帝国是被亚历山大大帝，也就是希腊帝国的这个始祖始皇帝给灭的。亚历山大帝国，这个希腊帝国最后是被庞贝，这是一个他当初是一个大将军，他是罗马帝国的始祖，被罗马帝国所毁的，是这样一代接一代的。那到了新约时代，耶稣的时代，那时候他们以色列人是被什么被谁统治？就是罗马人，对不对？在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呢，有间接的记载，这个对我们要有了解。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尼布甲尼撒王有一个梦，他在这个梦里面有一个像，这个像是金头银胸，然后这个铜身，然后铁脚。然后呢，但以理就去解释这个梦，他很清楚地跟他说什么：这个金啊，就是你，这个金头就是你尼布甲尼撒王，你是多么柔美的一个这个巴比伦的王。他在替这个王解梦。然后他就说，但是呢，银铜铁就是在你之后的三个，没有你这么，你看但以理也很聪明，他就说没有你这么伟大的王啊，但是也不错的王，他们是接待你之后的这几个王，就这样子讲。那最后当然又讲到一个实相，这个实讲到的是弥赛亚，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OK， 所以没有直接的提到希腊跟罗马，可是你看在神给但以理，哎，当然这不是但以理，这个是神给尼布甲尼撒王一个梦。但是但以理去解这个梦，这个梦就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是完完全全是符合神的这个预言的。好，所以呢，我就是跟各位讲一下，就是我希望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用这几点来读，这几个方面来切入，但是我们会把它整卷看完。但是我第一，我希望我们读完这个但以理书，最重点是要对我们自己有益处。重点是我们读完了，对不对？读得明白，然后呢，要解释得清楚，我们要懂。为什么最后要半个钟头问题解答，互相讨论呢？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读的，解释得清楚。最后是什么？实际的运用，实际的应用就是我们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读它。当我们去看但以理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但以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信心是什么，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过法，然后呢，他在神的面前和在外邦人，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个不信神的一个掌权者的面前，他的见证是怎么样一个见证。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在外邦人面前做为神做见证。我们是不是有信心的见证？我们是不是有生命的见证？我们是怎么样子可以过一个属于神儿女的生活？这是我们重点。Okay. 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祷告。这一卷书里面很有意思，但以理的几个祷告讲的蛮非常非常的细节，用细这个细节讲的非常分明。我觉得有时候圣经可以就讲但以理去祷告，神就应允他，他就 得到神的拯救，好，那简单。那我们都没学到但愿你怎么祷告，可是呢，在但愿你书里面，我们有看见神但愿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生命祷告，我们就会发现但愿你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这么让我们值得我们信心学习的一个人。可是你知道，他还是人，他不是跟我们不一样，他就像我们一样。当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照样害怕。他不是一个超人呐、啊，他只是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在神的面前，就跟一个没信心的人变得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怎么样？什么叫做祷告？什么叫做真正的祷告？我希望我们借着查经，我们可以学祷告。什么叫做祷告？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呢？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期望神会给我们什么？那最后呢，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是在读历史书，没错，先知书但以理所讲的是人类的历史。那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要学什么？不是学历史的教训，我们从历史当中是学习，我们要了解神为什么是一个真实的神。因为神是在历史当中有见证的一个神，人类的历史当中神是穿插于中，这个穿插于其间的。所以呢，神是一个真神。那我们从这个历史里面，我们要对历史为什么要有了解？因为它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关系？那神在历史当中要向我们启示的一些信息是什么？啊，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这是最重要的，哇！因为但以理书不只是讲到当时他们所面对的情形，讲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形，弥赛亚还要来啊。主耶稣基督他还要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成就成就救恩的工作，他是以一个谦卑的一个奴仆的样式来地上作王。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的荣耀跟他的俊美跟他的权能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帝王的象征，这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知道他是这样子一位王。OK，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给各位一些时间。